等一下要有要那个宣召的。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大家坐好好吗？我们要准备崇拜聚会。先祝福各位母亲啊，今天母亲节快乐啊。所以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有小孩子跟我们一起来一起敬拜神，然后庆祝母亲节。好，请大家就坐，都坐好了，我们要开始。好，请各位起立，我们要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各位小朋友，请你们看后面的，跟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认得中国字吧？请你们表现你们认得字。好，来，我们一起来。来，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赞美你，我们眼睛也看到这个异象了，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是万族、万国、万民、万方聚集在一起，大声的赞美敬拜神。神啊，我们的心何等喜悦，虽然我们在这里是一小群，但我们的心跟这个大合唱团一同要来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不胆怯，主啊，我们也不犹豫啊，我们也不保留，我们把我们心里所有的敬拜赞美都要来归给你。愿今天啊，我们的敬拜达到你的宝座前，让你的心欢喜。愿你也在这里祝福你的子民，祝福你的孩子们。主啊，谢谢你，我们等候你，我们也敬拜祷告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击鼓大声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击鼓跳舞，我要大声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赞美，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你，高 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我要来高举双手赞美你，我要来大声赞美你。
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看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Your baby boy would some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 new?
我们进前来，
谦卑等候领受。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神。 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平安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向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已经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变安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
好，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队。啊，不好意思，先预告一下，只有母亲节有父亲节，就请父亲要多多多努力。希望明年他们也愿意父亲节也来啊，带我们一起敬拜。好，那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向神献上的感恩和敬拜啊，我们来回应神信实和丰富的供应哈。啊，那我们这里有经文告诉我们，个人是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啊，不要勉强，因为啊，我们奉献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我们一起来要为奉献祷告。那我们奉献在门口有，在右手边有奉献箱，那也可以用远程的方式来奉献哈。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为奉献，我们敬拜神。主，赞美你，我们能够奉献也是因为你的赐予，主，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你啊！谢谢你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谢谢你也给我们愿意奉献的心，求主啊，使用啊，照你的心意来啊， 指教教会来如何使用我们所献上的。愿主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主，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他们已经过去了哈。那我们今天下面是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前面有经文，好，我们今天读经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因为不长，让我们大家一起读，希望我们印象深刻。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今天跟我们证道的是我们张仲长老啊，张仲长老，是当年是来城市大学读书，然后在我们教会信主啊，然后结婚生子，然后成为长老来带领我们。那今天他的题目是母亲的抉择。
弟兄姐妹平安，特别感恩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和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那希望刚才小朋友们，他们在我们当中有这么多可爱的小朋友，他们敬拜一起的来和我们来为母亲节特别的献上这样的诗歌，希望可以安慰到很多的母亲。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把讲台恭敬的仰望，主啊，愿主你自己的话语就向我们显明，主也把你自己的爱，主啊，就浇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好让我们就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也愿意来跟从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首先我想还是再一次的来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妈妈们，祝大家母亲节喜乐蒙福。那弗丽莎呢，之前就邀请我，她说能不能请我在今年的母亲节讲道，这对我来说是头一次，也是不太容易。那我就祷告，我说哎，为什么要请我在母亲节讲道？突然我就想到，那我的妈妈，我的母亲是在20年前，整整20年前那个母亲节，就是那天去世。那实在是有些巧合，那好像主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巧合，就给我有一些感动，就在这个母亲节，就在今天这个主日，来和弟兄姐妹就分享一点信息。那今天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是一粒麦子的比喻。那我想也借着这段经文来和弟兄姐妹就来分享关于神的爱和母亲的爱。因为神爱我们，就给我们在地上有母亲，每个人都有母亲，也借着母亲的爱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爱。我想就借此来鼓励我们当中的母亲们，就看见神的爱，就明白在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来放心的依靠神。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2章。那12章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是承前启后的一段。在我们今天所读的 这一段经文的前后，它主要的内容就从记载耶稣的神迹开始，要过渡到耶稣要进入他的受难和荣耀当中，是从神迹篇进入到荣耀篇。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前面发生的事情是众人欢呼迎接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开始这段经文就交代说，主耶稣自己说这样的话，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耶稣为什么要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原来是因为前文就说，是上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腓力，就是耶稣的门徒，就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哎，这个事件很特别吗？为什么耶稣接着这个事件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事件其实很特别也很重要，因为这里提到几个希腊人他们来求见耶稣。希腊人是外邦人，在犹太人认定的神的恩典之外，那些人都被称为外邦人。但是神的爱本来就是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这些希腊人其他的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众人在内，都是耶稣道成肉身的原因。所以当外邦人他们也来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的爱要向世界彰显了，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也知道说，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来见一见耶稣，并不是就和耶稣谈几句话，人真正需要的是来自神的爱，这个爱就是通过耶稣的死来表明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舍命，舍命的爱；第二个是十字架，十字架的爱；第三个是服侍。那这三件事情都在向我们表明神舍己的爱。那第一个，我想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这里耶稣说实实在在，原文其实是重复的两个字，阿们，阿们。和我们祷告的时候一样，耶稣说什么呢？表示说耶稣在宣告这个真理的时候是非常的肯定确定，他也非常的热切，他要让他的门徒知道说，这是关乎他自己要舍命，也关乎门徒要得生命的核心的原则。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耶稣是在说他生命要舍去，但这里耶稣用了一个落这个字，好像格外的传神。一粒充满生命力的麦子落在地里，好像我们就想到说耶稣是怎么落在地里的。耶稣自己他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降卑，从荣耀的高天降入到一群罪人当中，俯伏在神的旨意之下。接着耶稣说是落在地里，怎么样？落在地里不是埋了，耶稣说是死了。死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达到24次，在福音的书当中是最多的。约翰好像不忌讳谈死，但其实不是约翰，是耶稣。耶稣很愿意谈及死亡，因为他知道死亡他并不是那个终点，耶稣的死要带来生命的传递和力量和力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都是一粒，埋下去则产生 那一个变化。外壳会腐烂，埋在地里的那一颗种子似乎是死去，但是里面的生命就开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死的实际的意义就是指那一个包着麦子的外壳破裂开，外壳如果不破裂，麦子虽然仍然是保持完整的样子，但是却结不出许多的籽粒来。人们从埃及法老的这些陪葬品里面找到一些种子，发现说那些种子过了3500年还是那个样子，一粒西瓜籽和今天的西瓜籽看起来一模一样，它不落在地里，它仍然是那一粒种子，可是它落在地里，外壳破裂了，里面的生命就释放出来。我们基督徒也要格外的小心，如果我们蒙恩很多年，可是好像是那个不肯落在地里的麦子那样子，把自己就藏在一个坚固的外壳当中，把神的爱封在我们的里面，不向别人展现出来，把属神的爱就关起来，很可能的结果就是人就是一粒，过了3500年还是那一粒。曾经有一位去非洲的宣教士，他很年轻，去了那边一年就死在当地，但他临死之前他就分享说，福音的工作就好像是建一座大桥，要将许多的巨石先投到水里面，埋藏在那一个水底做桥的根基。这个宣教士就说，如果神要我做这样的石头，我就来成为这样没有人看见的根基石。这个不知名的宣教士就是那一粒落在地里的种子，不是追求被人看见，而是愿意成为别人生命的基石与种子。在基督里面，爱的法则就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被埋，死去，它是一种舍命和牺牲。舍命的结果是神的荣耀，是结出许多籽粒的那一个荣耀。那这个法则在神的创造里面无疑也用母爱做了最好的表明方式。那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母亲，他用母爱也让我们感受他自己的爱。母亲的牺牲舍己是孩子生命突破的必经之路，从出生到成长，孩子的生命的突破都是经过母亲的受苦，母亲的舍命。这正是基督这粒麦子落地而死的微小的缩影。没有牺牲，就没有新生命的诞生和延续。牺牲舍命，它是一种选择，或者也可以称为是一种抉择。当然，选择舍命所带来的也往往不会是马上可以看到的回报和生命成长。我们刚才看到在这个台上有很多小孩子，哇，非常的可爱，哇，他们的表演不是表演，他们的敬拜啊，真是让我们心得安慰。可是回到家里面，一样的淘气，一样的让人头疼。做妈妈的可能更深刻有这样的体会，无论母亲有多么愿意付出，多么尽心的培养，愿意牺牲对孩子给他最好的，可是子女仍然有可能是淘气，是失丧，甚至是叛逆。在香港呢，有一个慈善机构叫做母亲的抉择，哎，这也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这个机构它一开始是一个帮助未婚意外怀孕的年轻或者是未成年的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在香港很多年。那后来它又成为一个帮助 啊，没有人照顾的孩子的一个领养的机构，他也鼓励许多人用为母的心来照顾没有人照顾的这样的孩子。那母亲的抉择的机构里面，他有一个领养的小册子，哎，我正好上网我就看到，就特地去查，说他特别提到一点，说许多被领养孩子的生命的起点都带着离别与缺失，即使他们后来进入到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那些早期的失落仍然可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留下痕迹，许多孩子仍然走不出那一个阴影，那一个缺失，那一个心里面的遗憾。这也提醒我们说，人间的爱再真实，仍然无法完全填补人心最深的缺口。那些孩子，他们即使进入到一个完美的家庭，进入到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父母所带领的家庭里面，可是他们心里面仍然有这样的缺失，好像我们自己一样，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的缺失和遗憾。母爱呢，的确已经在最大的程度上反映和表达神无尽的爱，然而有限的母爱仍然要指向无限的基督的爱。我们当中母亲们也许也有难过不平的时候，你付出那么多，但是孩子的成长成熟，他们的顺服长进好像和我们期望的不太一样，或许你的孩子总有一些要求，一些需求没有办法从母亲那里完全得着满足，又或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青少年的家长也常常面对要被自己的孩子误会、冷待，或者甚至是敌视，又或者做父母的也常常从社会、从我们的朋友们、从学校甚至从教会当中得到一些评论、判断甚至是指责，对我们为人父母的方式有一些批评，也常常让我们伤心难过。所以不管是母亲还是我们当中做父亲的还是做孩子的，我们的里面其实都有一些更深的渴望，一个人间的爱好像没有办法满足的空洞。好消息是耶稣是为此而来，母亲的爱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反映的是基督的爱。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感恩没有回报甚至抵挡基督的时候，他先爱我们，他先为我们选择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爱可以给我们力量去爱。这是一粒麦子的爱。今天如果您是一位母亲，你想到母亲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不只是喜乐，也有许多的疲倦、亏欠、无力，甚至是眼泪。我想主都知道，他不只是站在高处对我们说你要更努力，他乃是像一粒麦子一样先落在地里死了，用他的舍命的爱来挽回我们，来给我们那一个新生命的那个盼望。他要在他的爱里面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主才爱我们，而是因为主先爱我们，我们才有力量再去爱。所以愿基督的舍命的爱先激励母亲们，也激励我们众人，一粒麦子选择落在地里死了， 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基督先为我们舍己，他的爱就成为母亲们的帮助和力量。那接着呢，耶稣说了这一个关于麦子和舍己的比喻之后，他又接着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把对自己生命的两个态度做了一个对比，得出两种在永生中的结论，爱惜反而要失丧，恨恶反而要保守到永生。那我们可能要问说，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他竟然要我们来恨恶自己的生命。其实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恨字，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话，我们发现说我们很容易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就误解了主的话。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圣经就说世人从来没有恨恶自己的生命的。以弗所书五章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这个恨字它是一种加强的语气，好像是那一个胜过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九章，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哎，这个失宠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就和这个恨字是一样。雅各并非是真的恨利亚，对不对？雅各不是真的恨利亚，他是喜爱他不如喜爱拉结，所以这是一个胜过的意思。所以爱惜和恨恶是一个有比较的次序，他们关于一个选择，一个优先级的一个选择，就是关于说我们会把什么事情放在我们生命的首要的位置。圣经的学者说，这里的十二章二十五节的经文就等同于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里向门徒所提到的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比较，是一种优先级的考虑。但耶稣不是只是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要这样做，耶稣乃是自己先去做，他亲身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他失丧恨恶自己在地上的生命，以至于信他的人今天我们可以保守我们的生命到永生。神的爱的第一个选择是他舍命，他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这是爱的法则。这里提到神的爱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生命当中的优先级，那是一个爱的选择。但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将今生过得好，过得满足，我们都很懂，对不对？怎么样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把那一个过得富足，过得开心，把它当成是我们生命的追求，是我们人生的最高级。恨恶自己的生命呢，好像是在说是要把我们今生我刚才所说的那一些都看得略为低，不是把那一个过得满足和喜乐和那个快乐看成是我们今生最大的追求的目标，而是把眼光放到那个永恒里面。在永恒当中，你看到说我今生的事情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在永恒当中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爱那不能朽坏的，把永生的事，把神的事放在 自己的首位。那这个世界上呢，有两个非常伟大的君王，他们都在33岁的时候英年早逝。其中一个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亚历山大大帝。据说他在战场上面从来没有被击败过，他被认为是世界上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或者君王。但是非常可惜，他刚刚把他的帝国的一个新的首都定在巴比伦，他就住在那个地方，突然就在那个地方患病离世，死的时候是33岁。亚历山大大帝他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一个帝国，一直从希腊一直到埃及，经过波斯一直到印度，非常的宏大的一个帝国。他借由征服来掌控和延续自己在地上的生命，他的地上的生命达到那一个顶峰。他的抉择是追求今世的荣耀，地上的版图。虽然他赢得了全世界，但是当他在33岁的时候，他早逝的时候，他所有的征服都随着他的死亡土崩瓦解。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经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民间传说里面，他临终前就有一个遗愿，说他要把两手、把双手伸到那个棺材的外面悬空，让世人看到说他就是空着手而来，也是要这样空手而去。双手悬空，向世界宣告说：“我征服了世界，现在却要空手而去了。”他劳碌一生所抓住的，在永恒的尺度下面都好像是过眼的云烟。好了，那我现在要问大家，另外一个君王是谁呢？这个耶稣基督同样是33岁的生命。一个君王选择爱这个世上的一切，抓取和征服世界，另外一个选择给予，用舍己的爱放下自己的生命。一个君王他死的时候双手空空，他的帝国他一死就土崩瓦解。另外一个君王用爱结出无数的生命的子粒。耶稣死的时候说的是成了，亚历山大死的时候说空空如也。所以基督他所选择的是恨恶自己的生命，就是放下主权，轻看今生的好处和荣耀。好像使徒保罗他所说，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表面上看呢，是失去了今生的享乐或者权利，实际上却是得着永恒里面的生命。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的时候，他选择是放下生命，却为万人赢得那一个生命。这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的那个意义。神在地上给我们有母亲，我想母亲们的选择往往就更像耶稣基督。我所认识的母亲们，他们不追求像亚历山大那样征服世界，而是选择在厨房，在孩子的床边，在日常的琐碎当中甘心延后自己的舒适，延后自己的梦想，好让孩子的生命被保守，可以成长， 每一个母亲选择成为孩子的生命守护者，已经选择了一个不同的人生优先级。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恨恶自己的生命，或者看清自己的生命，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放在我们今生的最高优先。我们读撒母耳记，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她是一个智慧的妇人，虽然她爱自己的孩子，神赐给她一个儿子非常的不容易，哈拿一定要给她最好的，可是哈拿因为敬畏神，她知道她和神之间所立的约，所以她就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殿中，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手中，让他的儿子来服侍神，让神成为他儿子的依靠，从撒母耳可以从神那里得着最好的福分。当母亲选择放下满足自己的优先级，来选择永恒当中的优先的时候，他们也在用实际的行动把这一个福音，把这个神的爱来告诉孩子们，告诉他的孩子说，他的母亲以永生的上帝为优先，实际上也是在保守生命到永生。母亲所能做的是影响一个拥有永恒价值的灵魂。所以我也鼓励在我们当中的母亲们，还有我们的父亲们，把孩子带到生命之道上。我们今天如果看重的是孩子的学业、竞争力、才干、未来的前途，这个世代所夸耀的能力、竞争力和成就，很可能很快都会有改变。就如今天这个 AI 的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发现说，很多我们过去所看重的能力都已经不一样。唯有孩子在神面前的生命、品格、信心，他们在神眼中自己的价值将会存到永远。好，这段经文的最后也讲到关于服侍的选择。基督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主耶稣的生命是我们所有人的典范，很多人要来服侍他。你看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好像要来服侍神。他们怎么样来服侍呢？他们就拿着棕树枝来迎接他。你知道为什么要拿棕树枝来吗？如果我们读其他的福音书，我们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把棕树枝怎么样放到地上，铺在那个路上让耶稣经过。不但如此，他们把自己的衣服也脱下来，也铺在路上，说，耶稣，这是你配得的，你可以从这里经过。但是主在这个地方却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跟从是什么意思？好像和这些在耶路撒冷迎接耶稣的人所做的还有一些不同，对不对？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第一个不同，跟从耶稣，要服侍他就来跟从他，要紧的是我们要相信，愿意信从他，先要相信他，不但是相信他的神儿子的身份，也要相信他为我们舍身的爱，他救我们的这样的救恩。那第一个是要从心里相信。那第二个不同是效法。耶稣说，服侍他的人要来跟从他，要来效法他。耶稣所做的，我们跟从他的人也会效法去做。那耶稣所说的话，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让人有点困惑的，或者有点困扰的问题。耶稣说，他在哪里， 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对我们的要求真是太高了，好辛苦。好像我们今天的妈妈们已经忙着他的孩子啊，围着这个孩子忙得团团转，主还要求我们说，主在哪里我们就要去那里，好像是一个忙碌的仆人跟着主人到处打转。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仔细的读一读这一段经文，哇，我发现很有亮光。这段经文实在是在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两个特别宝贵的应许，和我们想的不一样。第一个，他说我在那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想请问说，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我们中间，很好。还有呢？啊，在天上。对啊，耶稣是在父的荣耀里面啊。耶稣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耶稣在荣耀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他的荣耀里。凡效法耶稣在这世上放下自己的人，将要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一席之地。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哎，经文很明显已经告诉我们，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稣的门徒在今天，在今世可能会遭受别人的轻看，甚至是鄙视，可是在末日的时候，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从生命中最重要，永恒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位那里得到肯定，得到尊重，并且唯有宝座上那一位至高者的荣耀，那才是真正关键的。当撒母耳他将神对以利家的审判他宣告出来的时候，他奉着耶和华的名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耶稣在这里就应许说，凡服侍他的人都会得到神的尊重。服侍耶稣是尊重神，也会得到神的尊荣。感谢主，原来神的爱是呼召我们来服侍他，不是他对我们有非常苛刻的要求，反过来神的爱是在应许我们说，我们服侍他是有那好的无比的福分，是有那荣耀和尊荣。对每一个孩子来说，母亲就是神所差派的服侍者。马太福音25:40，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什么是最小的弟兄？我想到刚刚出生的小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什么都没有，也不懂感恩，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也不会回报什么东西，你对他好他就哇哇大哭。母亲对于那样子的小子们仍然用最大的善意和爱去对待他，尽其所能来服侍他，这是基督的爱的彰显。那耶稣自己就启示我们说，服侍他要来跟从他。圣经当中众人对耶稣的服侍，他们以为啊，服侍耶稣好像就是他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来夹道欢迎他，可是耶稣却对他们说，要服侍他是要跟从，是要信靠，是要效法。神自己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服侍我们的孩子也是服侍神自己，服侍神要来跟从他。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来跟从主，要做主会做的事情。那好像是什么样的事呢？就是对孩子有永恒益处的事情，为他祷告，关心他的心灵，效法主带领他一生的道路。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做跟从耶稣的人。基督的爱透过敬虔的母亲就要成为 孩子的祝福。对母亲来说，服侍主或者服侍孩子常常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而是在最平凡最普通的地方来持续的来跟从主耶稣。也许是在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仍然你要选择说温柔的话，或许是在长期看不见任何效果的时候，仍然为你的孩子祷告，也或许是在忙乱在许多的疲乏当中，仍然选择愿意来持守信心。这样的服侍未必可以被人称赞，甚至常常不被人看见，但是主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愿我们当中的母亲都有这样信靠耶稣的心，也可以借着服侍就得着主的称赞，得着主的尊重。做父母亲呢，不管是血缘的父母还是属灵的父母，这个都是神给我们荣耀的呼召，是彰显基督舍命的爱，选择永恒的生命价值，并且来跟从服侍主，我们就享受这样的生命的历程。今天正道的最后，我想我也用几分钟来见证，来分享我的母亲在我生命当中所浇筑的基督的爱。那我有两个母亲，前面我们有分享过母亲的抉择那个机构，它有一些关于领养孩子的这样的服务，也介绍了它的这一个那个册子。那我自己呢，大概是在10岁的时候突然得知说，我自己并不是我母亲亲生的孩子，我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我的亲生的父母，后来我就知道说，他们其实也是出于万般的无奈，因为我是一个计划之外的二胎，所以亲生的父母扛住所有的社会的压力，然后经济的逼迫，他们就躲躲藏藏就把我生下来，生下来再说。那过了几天他们想要藏住我，可是藏好像眼看就要藏不住了，他们就这样做，父亲就连夜就划着一条小船，沿着水路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交给我的养父母。那我以前对这样生了不管，然后出生以后就把孩子送走的事情，我感到非常的不理解，甚至一度非常的生气。可是后来当我信主，当我读到出埃及记，读到摩西的出生，他也是从水路出生以后被送走，我就知道神的慈爱借着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对我那一个舍己的爱，从我出生就已经向我显明了，他们是那给了我生命的父母。那神的爱对我也从来没有止息。那我的养母，就是我在他的家庭里面就一直成长，我从几天大开始就我的养母就尽他所有的权力来养育我，他待我可以说是视如己出，以他最好的来养育来待我。我是这一个收养家庭当中的闯入者，是一个陌生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说有任何的不一样。所以你知道说，我的母亲用她一生的时间来向我证明说，我是可以完全的被她接纳，完全的被她接待服侍。所以她第一次告诉我，我10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告诉我说，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养子，我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我说你看电视剧看多了，我感觉说这是一个真的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不可置信。我想今天我们相信神，今天我们来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是被收养进神的家里面，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养子，每一个人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进入到神荣耀的家庭里面，我们就体会那一个神对我们的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完全的接待，完全的服侍。那神在我自己身上就借着我自己这样的家庭的背景，他先向我显明了这是多么美好，这是多么美善的那样的爱，以至于我信主的时候，我信了主，我就感觉到那一种是让我非常熟悉的这样的接待，这样非常熟悉的接纳，这样非常熟悉的完全的包容的那样的母爱。所以我很感恩我的生命里面非常特别有两位母亲，他们的舍命牺牲，对我的无私服侍的爱，都帮助我成长，也帮助我来经历神。最后我们还要回到经文，母亲是神祝福我们的管道，但母爱的伟大不是因为母亲是完美的，而是因为母爱是在彰显神的爱。我愿意在结束的时候这样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母亲们，还有那些愿意成为别人属灵的母亲的所有的姐妹们，盼望你们在地上的日子被主恩待兴盛和祝福，愿你们先被神的爱充满和激励，愿你们也成为你们的孩子的祝福，祝福你们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愿基督舍命的爱激励你们交托给他，要得着那结实百倍的荣耀，愿基督十架的爱来吸引你们今生的眼光，要得着那生命的荣耀，愿基督服侍你的爱来呼召你们来跟从他，要得着被神尊重的尊荣的荣耀。今天我也想到说，若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想到母亲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面浮现的不只是感恩，也有遗憾，也有伤痛失落，甚至说不出的亏欠，愿为我们舍命的主也同样的看见你，他看见你，他也安慰你，他也要医治你，他自己要成为你的喜乐的源头。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最后我也想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一同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彼此成为家人，也一同的来培育和牧养属灵的下一代，就盼望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的抉择也成为我们当中我们众肢体的一同的抉择。
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 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唱啊。
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
感谢主，愿神赐我们力量，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我们的主啊！感恩张仲长老的分享，正道。我记得那时候他信了主，也把福音传给他的养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报恩啊！那我们下面有家事报告啊，我们下一周呢青少年要四堂联合聚会哈，所以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哈。他们要在一起，然后那一天呢就是5月17号，所以一起到观堂啊，各位家长可以留意他们11点崇拜，12点半午餐，然后下面1点45呢他们有一个西贡跳导游自由参与，那各位父母亲知道哈，看看要不要鼓励你们的孩子啊。好，那我们下面有下一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座，是钱志强 Peter 弟兄，他要跟我们谈陪伴�孩子从小认识信啊，3岁就可以开始哈，可以把信的知识啊，圣经是怎么样看信啊，从小就告诉他们不要让孩子是从世界得到的。那么这个除了我们是给父母亲以外，我们年轻人我们也可以来，我说我们表示我也年轻，我们年轻人也可以来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没有人告诉我们，那我们要学习圣经里面啊这么讲信，我们不要从世界里面去得到啊，然后我们也要来听这个讲座，来认识这个世界是用什么伎俩来让我们的信观念扭曲了啊，所以我们欢迎啊从老到小啊都可以来听啊。好，那我们下一个，没有了吗？啊，下面是财务部，那有这个要我们，
就是如果你有登记 email， 他就会寄给你哈、啊，他那个收据。如果你想要纸本收据，就要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同工联系，好吗？好，这个大家知道了，上次报告过。好，那我们下周的聚会，下周的聚会正道信息，我们有王峰长老啊，西环堂王峰长老来给我们正道。主日学我们是出埃及记8-10章。然后还有祷告会，我们是为活炭的职青，职场的青年们祷告。那有好几位会分享见证哈，我还没找到人啊，等一下你们，我等一下抓你们啊，因为你们来做见证呢，是荣耀神，也是祝福教会哈。好，然后我们再下一个报告啊，今天是母亲节哈，我们要认识我们当中的母亲，同时我们也要教会有个小小的心意要表达哈。那我们想认识我们当中有没有啊？你孩子，讲到你的，请站起来啊！我们当中有5个孩子的，没有这个勇气。那有4个孩子的母亲吗？有吗？啊，没有，3个孩子的，请站起来！哇，太厉害了啊！好，请站着啊，那就继续站着，拿到礼物才坐下。然后有没有2位孩子的母亲？哦，好，也很辛苦啊，2位孩子。好，有没有1位孩子的母亲，请站起来。有没有啊？好，非常高兴啊，有1位孩子。还有，好，那啊，母亲拿到礼物再坐下。还有没有那个？孩子还没出来的，在里面的，有没有啊？好，我们给这几个母亲拍手啊！谢谢，谢谢这感恩我们有母亲在我们当中哈、啊，然后教养孩子，谢谢。好、啊，希望这个小小的礼物可以给你们一点安慰，可以让减少你们的疲劳啊！啊，还有几位母亲在那，好，拿到就请坐，谢谢。还没有拿到的，还要没有拿到站起来啊！没有拿到不要坐下啊！对，不要客气，这是教会一点心意。好，那我请各位看看你们手上有没有这一张。我们教会除了小小的减少疲劳的礼物，我们还有一个心灵的礼物。请问大家有没有？没有的请举手好吗？好，这是我们。为一位母亲祷告3天，我们用诗篇27篇哈、来为母亲祷告，让他们不再惧怕，寻求主的面，而且可以壮胆等候哈、那请你为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妻子，或者姐妹、女儿啊，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啊，那我们希望你们祷告3天。那我们当中有父亲的，请举手好吗？你做父亲的，请举手。好，各位父亲，各位爸爸们，给你们一个小小的任务，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哈，请他们跟你一起为母亲祷告3天，为你的孩子的妈妈祷告哈。那这个不是为孩子写的，所以是大人的口吻，可以让孩子用他自己的心灵来祷告，好吗？啊，那这是给我们母亲最好的礼物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午餐呢？有这4样啊，30元。但是新来的朋友第一次来啊，免费。第一次来的朋友，我们最后有那个贵宾桌哈，在等一下会摆出来，那请你到那边坐。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聚会到这里，我们就一起站起来。哦，不，对不起，我们先介绍新朋友，抱歉。好，我们欢迎新朋友，我们看看今天有多少新朋友。好，有一位张学思，在哪儿？有没有？哦，好，欢迎你。好。哦，好，我们请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好，我们欢迎，谢谢，很开心你们来。好，感恩我们有新朋友哈，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来祝福。来领受神的祝福。来，下面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爱是舍命的爱，十字架的爱，是服侍的爱，是你主动的选择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成为卑微的人子。主，我们谢谢你，这是牺牲的爱，你放下一切，而且你先服侍了我们。主啊，我们也要感谢你，不仅你亲自爱我们，你也赐下母亲来爱我们。主啊，我求你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当中所有的母亲，你安慰他们的辛劳，医治他们曾经被孩子伤害的地方，求神你亲自医治着母亲。我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当中做儿女的，跟我们的母亲和好，跟我们的母亲说我们爱他。主耶稣，你成为我们与母亲和好的主啊，成为我们中间人。主，你帮助我们学会来报答我们的母亲。我们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今天直到永远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我们诸位母亲同在。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来，
我们成为一家人，
彼此祝福。
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赐来相待，活在喜乐中欢唱，活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好，感谢主，我们坐下，请坐。我们有一点一起有一点默祷，然后我们为今天的午餐献上感谢。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身体上心灵上的食物，也赐给我们身体的食物。求主让我们吃了今天的午餐，让我们身体的力量，奔跑天路有力量。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今天聚会到这里。